尊敬的各位大德，大家好。今日我们一起来学习《了凡四训》这一篇文章。这一篇文章呢，是教导我们如何改造命运，如何呢自己去建立幸福美满的人生。咁对于我哋现前和谐社会都系有非常重要嘅意义。咁因为我哋嘅时间呢好短促，我哋对呢篇文章只能系简要咁样去介绍。我哋嘅老师净空老法师呢对了凡四训有过多次嘅讲解。大家不妨呢亦都以我哋老师嘅讲解作为呢个重要嘅参考资料。袁了凡先生亦就系呢一篇文章嘅作者。佢系明朝时代嘅人。生于明世宗嘉靖十四年，亦即是1535年。他是明世宗万历36年，亦即是1608年过世。咁享年呢就74岁。袁先生是江苏吴江人士，他本名呢叫做袁王，黄色的黄，字坤仪。在早年呢他遇到一位算命的高手叫做孔先生。孔先生呢能够包括这一生的吉凶祸福都算得清清楚楚。而且呢这个确实了凡先生的之后的那些命运，譬如讲考试考第几名受到国家几多俸禄等等，都非常之这个符合孔先生所算的。咁所以呢了凡先生对于自己的命运就非常之相信，知道那个命是定数，咩吉凶祸福都是命中注定，想逃避都冇办法，所以呢后面是心灰意冷，咁跟住命运而去走。咁后尾呢喺栖霞山遇到咗云谷禅师。咁云谷禅师系当时嘅佛门禅宗嘅大德，系一位明心见性嘅老法师。当时云谷先生就同佢开示咗命运是可以自己创造的这个真理。创造命运最重要的就是改过自身，就是积德修善。所以了凡先生听到云谷禅师的教导，他明白了，他相信他能够依教奉行，因此呢他改了号，他原先是号学海，后来呢就改成了凡，也就是他不想再做凡夫了，因为被命运所束缚住，这个是凡夫，所以呢他发愿今生要重建 自己幸福美满的人生。咁我一生嚟实践云谷禅师嘅教导，真正系改恶修善。确实佢改造咗自己嘅命运，自己命中冇功名，佢只有秀才嘅名，冇举人冇进士嘅名。但是他考取了举人和进士，命中没有子女，但是他最后改造了有两个好仔，命中是短命，53岁就要死的，但是呢最后他活到74岁，所以这个命运彻底改了过来，成为了世人行善修福改造人生的最好的这个典范，这个例子。这篇了凡四训是袁先生他写下来教导自己家子孙的四篇教训，亦即是他的家训。他们的子孙非常之难得，把自己那个那个家人袁了凡先生的这个教导公诸于世，让世人都有这个机会去学习。这四篇家训写的文字都很流畅，读起身也都是朗朗上口，而且能够启发人的智慧。因此在佛门里面，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正宗大德净土宗十三祖印光大师就非常之提倡这一篇文章，包括作为因果教育的最重要的教材之一，和太上感应篇和安世全书一并来提倡。确实我们知道这个圣人所教导我们的是命运，不是定数。虽然命运可以算得出来，而算得出来的也都是人前生的善恶报应的结晶，要懂得善因善果恶因恶报的道理，那就能够懂得改造命运的方法。归根到底，改造命运就是四个字，改过修善。所以这一篇这个了凡四训这一篇文章分成四个章节。第一章就叫做立命之学，教导我们这个命运的这种不定的是可以改造的这个真理。而且了凡先生他是以身说法，为我们表演出来如何改造命运，重建人生。第二篇是改革之方，教导我们呢懂得立命的道理了。第一步就是要改过自身，把自己的不好的烦恼习气改正过来，这个是改造命运的第一步。然后呢第三篇是修善之法，就教导我们如何来修善，怎样去存一个善心， 怎样去落实善言善行，这个道理讲得都很详尽。最后一篇是谦德之孝，教导我们一定要谦虚，因为这个宇宙间只有谦德是受福的。所以如果一个傲慢自大的人，他就无福报。譬如一个容器，他装都满了，再给他装下去就装不下，就会溢出来。所以一定要虚，一定要空。这四篇文章可以说是非常完整地跟我们介绍了这个人生幸福美满再创造的这个道理。所以非常之值得我哋认真去学习，不单止我哋呢一生能够从依家开始重新构造我哋美满人生，得到真实嘅幸福，而且我哋立德修业，圣圣圣言啊，这种这个了凡四训都是非常好的一种修行方法。对于学佛的人来讲，这一生想了生脱死，想往生净土，那这个文章也是非常重要的基础科目。当年我们的老师净空六法师刚刚学佛的时候，由一位朱经咒老人送给他这一本了凡四训，咁老法师当时就非常认真咁去读诵奉行这个了凡四训，对于他顺利咁样踏上修行之路是一个非常好的增长。就以我们老法师在他对了凡四训的一篇简单的序言里面讲到，他自己一生亦都改造了命运，他自己亦都是做了一个真正的了凡先生，认证了印光大师所必生奉行深受利益，所以他认为这一本书是解救今世众生劫难的得意法门，是 解救我们现前灾难的最重要的方法。为什么呢？因为现前的劫难就是由我们众生造恶而来，所以要解救灾难必须亦都要从断恶修善入手。咁佢又系佛门信解行证入佛境界嘅大根大本。所以希望我哋呢各位同学认真咁嚟学习，共同勉励依教奉行。咁我哋先嚟睇本篇的第一章，立命之学。咁呢本书呢个第一篇立命之学就係教导我哋如何来改造命运。首先我哋知道命运係边个主宰，是不是上帝，是不是神主宰的呢？不是，完全是掌握在自己手上。所谓命自我造，福自己求。咁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哋重短式的来引用和介绍 呢一篇文章嘅呢啲重要开示。而对一啲并不是非常重要嘅呢种文字呢，我哋就简单带过。主要呢是希望在短短的几日当中，我们通过这篇文章的学习了解到掌握了改造命运的这个原理方法。立命之学是基本上是叙述了凡先生他自己的生平。了凡他幼年时期就这个父亲去世了。咁就同佢嘅母亲呢一齐相依为命。咁因为家境亦都系好贫寒。所以佢嘅母亲就要佢呢唔好读书了。去学医。古人读书嘅目的就係为咗考取功名。考取举人进士，将来能够做官，能够呢得到国家嘅俸禄，咁可以养活全家。当然有志之士亦都希望呢走呢一条仕途，能够为国家为人民做出贡献。咁当时这个他母亲呢觉得呢可能考功名这条道路不是很保险，因为不一定个个人都能够考得上。即使是细路仔他有天分很好学，但是有没有考取功名的命都未可知。而行医这条道路呢比较保险。虽然做医生这行亦都是非常之清寒的。但是呢他起码能够养生，而且呢还可以通过医术来救济病人。咁了凡先生一家人亦都是积善之家，都是好鍾意与人为善的。所以呢选择的行业亦都是希望呢能够救济别人。咁当时亦呢、这个亦都系袁了凡先生父亲临终前嘅遗言，希望呢自己屋企嘅细路仔如果唔行功名嘅道路，亦都要学识一门技艺，通过行医救人能够成就自己的事业。所以了凡先生也是一个非常之孝顺的仔，听到母亲这样讲呢就听话了，就学医，就不再有这个考取功名的念头。有一天呢了凡先生呢就可能是上山采药，因为古人学这个学医都是学这个中医要懂得每一种药草它的这些性质这个形状等等，所以经常要上山采药。咁有一日呢就喺路上呢喺去慈云寺嘅路上，我哋知道慈云寺就喺江苏省嘅吴江县，佢係建立喺三国时代孙吴嘅个时代。咁呢个后尾呢原名係广济寺，后尾喺明朝时代呢改名为慈云寺，咁依家仲喺度有一个慈云塔喺嗰度。咁我哋通过这个名字慈云，其实讲嘅就係 那个慈是慈悲的意思，云呢、就代表啊无心啊虚空啊，所以慈云讲的就是无私心的这个慈悲、这种大爱啊。咁啊，这个说明啊，佛子的这个名称啊，本身都是一种教学啊。咁当时呢，在慈云寺遇到一位老人啊，这位老人家啊，是一位道长啊，生得呢一种仙风道骨道骨啊，长住长长的胡须啊，那个身材呢亦都好高大啊，飘飘若仙啊。咁廖凡先生当时呢是好小个啊，十几岁啊，见到老人家啊行喺路上对面行过嚟啊，就向佢啊拱手作揖啊，非常之恭敬咁样向佢行礼。所以说明啊，廖凡先生是一个非常有家教的孩子。咁老人家见到廖凡先生呢这个小孩子咁有礼貌，好高兴，主动呢同佢搭话。咁啊，你啊本来应该系功名中人仕路中人，你可以考取功名，为什么你现在不读书呢要出来在这里上山采药呢当时廖凡呢就向这位老道长报告了自己屋企他母亲这种吩咐不是自己不想读书自己都很喜欢读书但是呢母亲希望他学医所以呢就没想到去考功名。咁然后呢就问老人家你姓甚名谁你贵姓住喺何方向老人家请教。咁呢位老人家话我呢就姓孔。咁呢位孔先生呢话我系云南人。我呢自幼得到孝子王极素正传。这个孝子就是宋朝的邵康节先生，也是一位非常懂得命理的专家，一位大爷。咁佢留下了一本王极经世书，是一本非常高深的命理的一个研究书籍。他是从这个易经这个卦数来判断这个人的吉凶祸福乃至国家的命运世间的命运他都可以推算得出来。咁老人家又继续讲啦，按照我嘅推测呢，我呢本王极经係应该传俾你嘅。所以老人家见到佢亦都好开心，因为点解呢，搵到传人。古时候老师搵学生比学生搵老师仲要艰难。所以孔子都讲过，君子嘅乐其中一乐就是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咁我哋睇到点解孔先生这个十几岁嘅细路仔能够成为呢个道长嘅传人呢第一次见面点解老人家就能够断定这个细路仔是可以传授大法的呢要知道老师找学生最紧要看这个学生他的心态他的态度。一个人求学能不能够得到成就关键是态度。什么态度呢第一是恭敬。 啊，你睇下孔先生见到啊呢位老者啊，恭敬去作礼啊，好懂得规矩啊，呢种恭敬之心啊，系学习嘅啊基本心态啊。第二系真诚啊，你睇下老人家问佢啊，点解你唔考取功名呢？佢就原原本本啊，好真诚咁把自己嘅啊呢啲事情啊呢、這个原因啊讲俾佢听啊，完全啊冇虚伪之心啊，所以恭敬真诚啊系学生入门入师门啊最重要嘅条件啊。有咗恭敬同埋真诚，佢先能够好学啊，佢先能够啊真正学到嘢啊。咁呢一位啊孔先生啊，遇到呢位老长话要传呢个黄极经俾佢啊，当然好高兴啊。咁啊，于是咧就把呢位老人家啊带翻屋企啊，见到自己嘅母亲啊，向母亲咧禀告咗啊自己啊今日遇到呢位老道长嘅来龙去脉。咁佢母亲话啊，咁好好啊。啊！我哋要好好啊，招待呢位老师啊。咁同时咧，又话你可以请呢位道长啊，同你起个卦啊，算下你个命啊，睇下佢算得啱唔啱啊。咁于是咧，老道长就同佢起卦啊。咁啊，结果咧，无论系问咩事情啊，问家世啊，啊，定系问屋企嘅呢啲情况啊，啊。老道长都可以啊，非常准确咁讲出嚟啊，佢用算卦推测啊，可以推测得好准啊。咁于是咧啊，你母子两个人啊，就相信啊，老人家确实啊系一位好高水平嘅啊呢、这个啊道长啊，真正能够啊推知人嘅吉凶祸福。啊，所以老长咧，老道长咧，话劝佢应该去读书，因为佢有功名嘅名啊，所以先啊那个啊回心转意啊，啊想嚟读书啊，读书目的当然就系考取功名啊。咁当时咧，佢嘅啊了凡四训嘅一个表哥啊，叫做沈清。佢有一位老师啊，叫做郁海谷先生啊，啱啱咧啊，正喺度开馆啊，喺一个朋友屋企啊开馆，开一个私塾啊，咁想学习嘅呢啲细路仔啊，就可以嚟到私塾啊，跟老师学习。咁于是咧啊，袁了凡啊就拜师啊，拜呢个郁海谷先生啊为老师。开始呢走上考取功名的道路。咁呢位老道长呢，喺了凡先生屋企就同佢算佢一生嘅吉凶祸福。咁啊呢个孔先生呢个系咁样算到。佢话孔位如起数，院考同生当14名，府考71名，提学考第9名，明年赴考三处名数皆合。那个福为仆终身修旧，然某年考第几名，某年当保留，某年当共，共后某年当选四川一大运，在任三年半，即而告归。53岁8月14日丑时，当终于静寝，息无止，如被录而谨记之。咁呢一段系孔先生啊，同袁了凡啊。 这个起诉，包括他的一生的穷通啊、祸福啊，通通呢都讲出来。讲到他明年要考试了，考童生第14名，府考第71名，提学考第9名。这个童生是在院里面考，接下来呢就是考这个府考，然后呢就考提学考，说明这个是秀才的三个考试。咁秀才係唔算係功名，佢係功名嘅预科班，係秀才呢上面係举人，举人上面係进士，举人同进士先叫做功名，又叫做科第。咁考秀才，考秀才呢三个呢、这个考试，包括呢个提学考，提学考係教育厅厅长诸侯嘅，一个省里面诸侯。咁到明年呢考呢三次竟然三处嘅名数都非常之符合孔先生所算定。咁后咪孔先生又同佢去算嘅一次终身，都系算得非常之准。佢一生边一年考试考第几名，边一年呢宝林，宝林呢是讲是林生，这个是秀才的一个等级，林生呢是可以领取国家的米粮，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讲的公费生，由国家资助，但是呢他的名额是有一定，所以呢要空缺出来一个先可以补返去一个，所以叫做补林。咁边一年去当贡，贡系贡生，算系秀才里面嘅最高嘅阶位。咁呢种做咗贡生嘅人，呢种秀才就可以呢入国家嘅大学嚟学习。国家嘅大学呢就叫做国子监。当时喺明朝一南一北有两个国子监，即是这个大学的学院，咁全全呢都是公费的读书的人在那里学习，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南京，这个是明朝开国的时候建都在南京，后来呢迁京到北京。咁佢一生冇考举，冇办法考上举人同埋进士，最多就係做咗贡生呢个秀才，所以佢唔算有功名。咁佢喺个官位上面呢亦都做咗好细一个官，做咗四川省嘅一个大尹，大尹亦即係一个院长，咁嗰个地方呢一定係好细一个院，在任三年半咁就要退休了。退休之后53岁 ,8 月14日丑时，你睇下呢个年月日时都同佢讲得好清楚，淨係嗰时寿终正寝。所以人确实呢个几时死都系有一定，都能够算得出嚟。咁最后呢可惜佢冇仔，咁样一生大运，孔先生同佢算好，呢位了凡先生呢就全部完完整整记录埋。咁从此以后呢每一次嘅考试呢、这个名数嘅先后确实同孔先生所算定嘅一模一样，一啲差错都冇。咁唯有一次呢有一个小插曲，就係、是、有一次呢呢、这个了凡先生做咗秀才啦，补咗林啦，佢係识林米， 啊，就是国家的公费生了。按照孔先生的算命呢，他是应该食粟米食到91石5斗、啊、你看食多少米、啊、都跟他算定、啊、食到91石5斗米的时候先、啊、会出贡、啊、即是再会提升到贡生。但是呢实际上这个了凡先生、啊、食粟米食到70几石的时候、啊、都未到91石。咁当时呢有一位教育厅长、啊、叫做陶宗师。呢、啊、位陶大人、啊、竟然批准、啊、要佢补贡。即係要佢呢从林生呢、啊這个秀才嘅阶位、啊、提升到贡生。咁、啊、当时了凡先生呢就觉得好有好怀疑。咦点解唔系话应该算到91石米嘅时候我先去提升嘅。但系依家食咗70几石啫，啊，仲有10几石未食完，啊，就要提升啦，啊，正喺度怀疑紧嘅时候，啊，系咪孔先生算命算错咗咧？啊，咁啊喺怀疑嘅时候咧，啊，后屘果然咧就俾当时嘅一位啊代理嘅啊教育厅长啊叫做柱印啊杨公啊杨大人。啊，佢把呢个咒意啊，啊呢、这个啊拨落去啊，唔采纳啊，所以咧啊，了凡先生啊就未能够啊升为贡生啊，直至到咗丁卯年啊，就喺了凡先生啊33岁呢一年，然后啊，当时嘅教育厅长叫做殷秋文。殷秋敏宗师殷大人偶然之间呢就睇见了凡先生嘅一篇文章啊，唔单止一篇文章啊，系5篇啊文章，呢5篇文章啊写得都非常之好，所以呢个殷大人见到之后啊，觉得非常之难得啊，好赞赏，话呢5篇文章啊。就好似5篇俾国家嘅奏议一样。啊，呢位作者啊，一定系好有学问嘅人。啊，我哋国家点可以使到咁有学问嘅人啊，能啊唔提升到贡生咧？啊，要佢啊老死喺窗下咧？啊，所以啊，就特别为了凡先生咧申请啊批准。补贡，于是呢就从林生啊提升为贡生，所以提升咗啦。咁结果呢提升之后一计所食嘅粟米嘅数量果然系91担啊，91石啊5斗，同孔先生之前所算嘅一模一样，一啲差错都冇。所以这个这样的小插曲之后呢，了凡先生就彻底相信人的命运是整定，人吃多少米真是一饮一着莫非前定，都定了下来，没得逃避的了，你想逃避结果呢来来回回都一样，本来可以提前补贡，但是呢又被拨咗落嚟，后咪又重新呢申请上返上去。嗰条数啊仲系你命中啊应该所有嘅数。所以了凡先生话如因此啊逆顺啊进退有命，迟促有时，淡然无求矣。了凡先生话从这件事之后，我更加相信，原先都好相信，现在更加相信人一生真是进退有命，几时进几时退，几时得富贵几时死，真是生死有命，迟促有时，几时 啊，这个发达啊，你唔冇得急嘅啊，所以啊，佢真系做到啊，淡然无求，彻底承认人啊系有命运，所以佢能够做到咧，与世无争啊，与人无求啊，对于一切嘅事情都能够放得下。心里面没有任何的妄想祈求，因为知道妄想妄想不到，什么都整定的，那个是你的就是你的，命中有事终须有，命里无事莫强求，所以他淡然无求了。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人确实来讲什么事都有因果决定。我哋呢个人点解会有命运呢？系因为前世所做嘅善恶嘅呢个结落嚟嘅果实，因果啊系冇办法之逃避。咁呢位廖凡先生呢报咗供啦，做咗供生啦，就有资格啦去国子监啊。即是国家举办的大学去学习。所以他呢入到北京城留京一年，在那里呢去学习留学一年。在北京的学习期间，他都是终日打坐，他是很喜欢禅宗，自己呢喜欢打坐，佢都唔睇文字，亦都唔想睇书啦。点解呢？因为心里面确实冇任何嘅妄念，冇任何嘅希求。又过咗一年，呢年呢係廖凡先生35岁，几十年呢一年呢，佢就从北京南下返到南京。南京呢亦有一个国子监。咁喺南京仲未入到国子监去读书嘅时候，之前呢佢就拜访咗当时喺南京一位佛门嘅禅宗大德，叫做云谷会禅师。呢位云谷大师呢，佢嘅法号叫做法会，所以叫做云谷。云谷是他的号，所以是云谷会禅师，亦都是一位佛门的高僧大德。从这个佛门里面的高僧记录里面呢，看到这位大师19岁就开始参学，出家参学，他沉思访道，后尾呢开悟咗，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当佢开悟之后，佢韬光养晦，佢唔想出名，把名闻利养彻底放下，专门呢去做苦行。咁样当时呢恢复咗栖霞山嘅道场，南京栖霞山。咁喺山上呢，佢老人家住喺后山嘅一个天开岩呢个地方。係人迹罕至嘅呢个冇人烟嘅地方。老人家一个人喺嗰度受苦行。咁当时呢位大德佢呢个可以讲话海内外都好仰慕佢嘅呢一种修行。好多人呢亦都特别去到天开岩嗰度拜访佢。咁嚟拜访嘅人呢云谷大师从来唔同佢讲一句说话。总是俾咗佢一个抱团，要佢静坐，要佢参禅。参咩呢？父母未生前你个本来面目系乜嘢？就参呢个， 唔讲一句说话。所以呢个都系非常之难得嘅一位大德。咁当时了凡先生啊，就去拜访啊云谷禅师。云谷禅师当时呢应该都系有六十几岁。咁喺呢个栖霞山上，两个人就喺普团上对坐静坐，一句说话都唔讲。咁样喺呢个石室里面佢哋对坐咗三日三夜，都冇开讲一句话。而且呢两个人都冇瞓觉。这个云谷大师当然他有功夫，他的禅定三日三夜不睡觉绝对没问题，心安住在这种清定的状态中，绝对不会分沉，亦都不会起妄念。那了凡先生竟然呢亦都能够做到他又不睡觉亦都不起妄念，非常之难得。咁喺嚟参访嘅呢啲同修里面云谷大师都好难见到有咁样嘅人。於是呢就开口问了凡先生。这个文中讲话，问云谷问曰：凡人所以不得作圣者，只为妄念相前矣。语坐三日，不见起一妄念，何也？云谷禅师话啦，圣人同凡人嘅区别咧，就在于咧，圣人佢冇妄念，凡人咧妄念相缠啊，被妄念缠缚住，不能够静落嚟，一日到黑叫唯心走势。活在自己的欲望驱使当中，活在自己的念头所变现的境界当中，不能够自拔。但是呢见到这位了凡先生他竟然三日不起一个妄念，这个云谷禅师有功夫，他能够看出他没有起到妄念。哇，这个人这个年纪轻轻了凡先生不简单喎，你就问他们怎样用什么功夫啊，为什么可以能够三日都不起一个妄念呢？咁了凡先生就向云谷禅师讲啦，话我呢是因为这个命运被孔先生所选定了，真是名欲死生都选定了，冇得改变这个我自己有亲身体验，所以呢绝对相信人乜嘢都是整定，命中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我唔会强求，所以仲有咩好妄想呢？根本一无所求，一切呢由命运来决定。当了凡先生讲出自己不起妄念的原因之后，云谷大师就哈哈大笑，我认为你原来可能是一个英雄豪杰，为什么？因为你竟然在三日之内不起妄念，这个功夫不简单，这个英雄豪杰才做得到，我认为你是一个难得的英雄豪杰，是一个圣人，但是一看你这样的回答呢，才知道原来你还是一个凡夫啊。咁呢位了凡先生听见那个云谷禅师咁样同佢讲，咁嚟笑佢，咁就有啲唔係好理解。 虽然佢唔理解，但系咧啊，佢亦都唔会生嗔恨啊，话你点解咁样嚟嘲笑我啊？唔会啊，好有修养啊，为人好诚恳，好恭敬。呢个就系了凡先生嘅善根同埋福德。咩福德呢？就系佢能够有呢个心态可以接受教育。佢能够虚心，佢能够受教。善根系咩呢？了凡先生同佢那个听见云谷禅师嘅呢个教导，佢能够深信不疑，这个是了凡的善根。现在又遇到了凡，遇到云谷禅师了，这个是大善知识，这个是因缘。所以有善根，有福德，有因缘，那他才能够改造命运，他才能够转凡成圣。所以呢，云谷禅师睇见佢有咁样嘅呢一种善根福德，先同佢直接了当同佢讲。所以有时候大善知识对我哋唔会客气，佢对我哋打骂嘲笑都系使我哋提升嘅时候。喺呢阵时，如果我哋唔理解生气咁样呢，可能是好好的改造命运的机会当面错过了。所以我们看了凡先生他是怎样来面对这种情况呢？他是恭敬地请教云谷大师，为什么你要笑我说我是凡夫呢？我是不明白，所以我要问，所以问其故。咁文中呢就有一段非常重要嘅云谷大师嘅开始。佢话曰：人未能冇心，终为阴阳所薄，安得无数，但为凡人有数，极善之人数故居他不定，极恶之人数亦居他不定，如二十年来被他算定，不会转动一毫，岂非是凡夫？咁大师喺呢度讲一言就道破，点解人有命运？因为人未能无心，有心就会有命运。这个心是妄念，正是佛法里面讲的，所有的现象为心所言，为心所变，为色所变，所以我们的命运亦是为心所言，为色所变。既然有妄念，这个妄念就会变现出境界出来，这个就是我们的命运。我们还有这个妄想分别执着，所以被这个阴阳所束缚着。阴阳是分别，如果没有分别，何来有阴阳之分呢？所以既然是有妄念了，就会有阴阳束缚，就会有命运。所以这个就可以用数学用这个易经的这些命理方法能够选出来。但是呢，凡人虽然有命数，但极善之人就是这个好大的善力的人，做了好大的善事，这个命数亦都算佢唔准咯。点解呢？因为佢嘅命运係由佢前生因果 决定。前生做善因，他这一生得善果。前生做恶因，这一生得恶报。咁呢个系前生俾我哋嘅基点。喺呢个基点上面，我哋可以继续创造命运。所以如果一个人修大善嘅，佢可以加入好大嘅善果。善果现前啦，佢嘅命运就改变。咁就于是同佢嘅生辰八字所算出嚟嘅就唔一样。居他不定，不能够居束佢。而极恶之人呢，如果做咗大坏事嘅人，可能佢原先好有福报，命里面亦都系非常之这个富贵嘅，但系富贵嘅人容易造业嘛，可能佢系好大一个福报嘅，但系因为佢做恶，加速佢福报嘅消除，最后咧福报消完啦。他就变得穷困潦倒，甚至不得好死。所以睇出呢，那个命运他都改变了，变坏了，所以命数亦都攞他不准。他说你二十几年来，说廖凡先生二十年来竟然呢被孔先生的命数的算定了，不能够转动一毫，咁你话你系咪凡夫呢？你冇做善又冇做恶，所以系个标准嘅凡夫。佢根本唔会改造命运，亦都唔会变得更好，亦都唔会变得更坏，完全呢受命运嘅支配，所以系个标准凡夫。咁讲到呢度就係讲明呢了凡先生佢点解有呢个命运居束佢咁定数嘅原因，就未能够明白改造命运之理。咁但係从今日呢度开始，了凡先生就遇到云谷禅师啦，改造命运就从今日开始。咁依家嘅时间到啦，我哋暂时休息五分钟，多谢大家。